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悲哀的事情，就是除了底波拉死了以后，然后拉结死了。16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好，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雅各对拉结有什么特别的安慰，可能拉结很艰难的时候，看起来是非死不可的时候，雅各太痛心了，所以雅各就离开，没有在那里安慰他，他自己需要被安慰。那这个收生婆也跟出埃及记的收生婆一样，是很能安慰人的，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这个怕，拉结怕什么呢？怕他不能照顾他的儿子吗？我想收生婆固然是好意安慰，不过恐怕对拉结不能有什么真的安慰，最主要就是因为拉结自己恐怕没有什么信心，我们没有看到拉结有什么信心，甚至看到他有偶像。得一个儿子很欢喜吗？又要得一个儿子，我们也记得这是拉结的祷告，拉结曾经求耶和华，在创世纪30章24节说他希望他能够再有一个儿子啊，现在再生了一个儿子，这时候他年纪当然也大了，恐怕也痛，再生一个儿子，这个生的儿子呢，真的是让他死了，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好，我们也记得以利的媳妇，也是在自己生产快要死的时候，给儿子起名叫做这个就是荣耀离开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哈，对不起，我一下想不起这个名字啊，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就是以加伯哈，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里也是很悲哀的，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灵魂要走了。如果灵魂要走，我们就相信，即使在创世纪，灵魂也是有永存的，人死灵魂离开了身体，但是不是就消亡了哈。起名是便俄尼，便俄尼是我患难中的儿子。那么他父亲呢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太悲哀了，给他起名叫做便雅悯。便雅悯就是我右手的儿子啊，我右手举起的儿子。这当然也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在四世纪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会用左手的人都是便雅悯，可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右手的儿子。好。19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坟碑，到今日还在。啊，这个是在创世纪35章的第三个人死哈，底波拉，对不起，第二个拉结，第三个是以撒死了哈，都是一个悲哀的事情，雅各是非常爱拉结，虽然我从来不觉得看不出来拉结有任何事上爱过他，拉结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那么雅各一直到晚年的时候，也许神志不清，也许神志很清吧，神志不清是表示他快要死了，神志很清也许那个时候他把他最重要的事还是记得了，就是在创世纪48章他跟约瑟讲说拉结死在我的眼前啊，他很记得他这个妻子哈，我们也当然也很遗憾，这个女孩子没有显出太多的美德来，而且有人说，因为她带着神像到这个地方，以至于她葬都跟后来以色列不好的王一样，好像都不能跟别人葬在一起啊。不过我们基督徒并不在乎我们肉身葬在哪个地方，我们在乎我们是永远跟主同在。21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啊，就是不幸的事一直在发生哈，中间除了神再一次给雅各或者以色列祝福以外，就是底波拉和拉结的死。那这个现在拉结死了以后呢？ 刘辩跟他父亲的妾毗拉，毗拉是拉杰的使女，那么他去跟毗拉同寝。当然这个到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刘辩是一个情欲非常纵欲的人啊。刘辩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非常的好色，他并不像别的兄弟一样好杀残忍，但他好色，那么禁止不住他的情欲，居然有犯这样的罪哈。这个是申命记22章30节，严严禁止的乱伦，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以色列也听见了，听见我们同样好像大卫在后来比较懦弱的时候，他听见罪恶的事情，但他从来好像不能做任何的处置。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实在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但是因为人不好，继续不断的腐蚀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真是越来越不好。那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哈。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或者我们问，诶，他为什么不跟细帕同寝呢？也是妾啊，但细帕是他母亲的使女，是不是他对他自己的母亲还有一点尊重呢？他跟毗拉同寝，是不是也是有一点替母报仇的意思呢？因为毗拉可以说是把雅各从利亚那边抢过来的，拉杰是抢不过来，因为或者说拉杰是不能生，但是当他把自己使女给了雅各，那么能够生的时候，他好像在跟姐姐对抗的时候，也就是跟利亚对抗的时候，也就是跟刘辩的母亲对抗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胜利。那么现在呢，刘辩去玷污毗拉，是不是有这种报复的心呢？我们不晓得。不过不管怎么样的心，这都是一件邪恶的事情。虽然是邪恶，我们看到上帝所带领的事情哈，在22节的下半句哈，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刘辩，还有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是加德、雅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那么当然这个便雅敏不是在巴旦亚兰生的，他这里说，那么我想就是把他用一个概括的话讲，他有这么多的孩子说法。这12个孩子我们真的看一看，我们是太熟悉这些人了，所以不大想到他们是多么的坏。我在这里看到，真是看到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到的神的无条件的拣选，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真是适用，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受造物对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拣选，而且人是因信称义，这两个很重要的教义。怎么讲呢？雅各这12个儿子，真是我们只要知道的就都不怎么好。刘辩是这种乱伦的，西面利位是这么残暴，犹大是贪婪的，那么只有约瑟不错，那便雅敏呢是一个撕裂的狼，其他几个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生平，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只要知道就非常不好。哎，你想想看，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民族自己的祖先的丑闻这样写出来呢？但是以色列绝对不是特别坏的民族，我想都跟任何人一样，我们都生在罪恶里面，很邪恶的。哎呀，你怎么会想到说我们今天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会有这种乱伦的，会有这种杀人的，会有这种残暴的欺骗的这种情形。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称义，不要说他们很坏，他们是很坏，但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更坏，只是一个我们不一定做出来这些事情，但在我们脑袋里就是已经犯罪了，另外一个做了人家不知道而已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因此来故意犯罪，但是我们真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可一点都没有可夸的。看这个拣选的这个族类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就看到，哎呀，真的不是好东西。感谢主，神要拣选，要怜悯，要恩待谁就拣选，就怜悯，就恩待谁。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以色列其实就是教会的预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是拣选了我们这些卑微的实在是不起眼的人，让我们更谦卑，也因此活得更圣洁。第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好，那么回来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再到他父亲以撒那里。我们也看到他们当然父子的感情不是很好，雅各从来就跟以撒的感情不好，雅各是跟妈妈利百加的感情好，以撒是跟他的大儿子以扫的感情好。不过现在呢，他到了这边，圣经也没有讲他们有没有见面，他们有没有相谈甚欢，他们有没有尽释前嫌，我们都不晓得。不过他们在这里了。以撒后来怎么样，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了。以撒算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也没有行太多的恶事，没有像其他的上辈下辈也杀了人，也说谎那么多，也有这么多的诡诈，算是他比较平和，生活也比较幸福，没有那么多像雅各甚至亚伯拉罕那么多的颠沛流离。不过我们也再一次想到说，神所拣选的这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实在都不是行为上有那么光彩的，但是神怜悯了，我们也看到在神怜悯中还是有一些好的行为，只是神没有拣选的，神也让他们今世之子在世上有一些光辉的地方，甚至比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还要更好。那我们就更谦卑吧。以撒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他活了180岁，他没有做太多的事，但是神也在他的身上行了很奇妙的事，包括他也是在这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他也是以色列的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是让我们看到神，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是眷顾人的神，是历世历代的人都要信靠的神。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日子满足，神在他应当去的时候去了。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就算是婴儿，就算是胎儿一生下来就死，也算是日子满足吧。神要他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去到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神叫他去哪里都有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婴儿是老人。不过一般西方说在还没有到期就把他的命去夺去，这是不对的，那就是比如说谋杀人啊，把人家杀掉。那这个以撒是到恰好的时候，180岁的时候他气绝而死了，他归到他列祖那里，或者原文作他本名那里，归到那里，这我们也在创世纪里常常看到了。归到那里是表示到坟墓，到死亡那里吗？如果这样就说他死了吗？就说这些人都死了嘛，可是他说归到列祖那里，我还是觉得这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有死了不是一切都完结的盼望。要不然就说他就死了就完了，死了还能归到哪里去呢？到一个地方去，我们是有去的地方，我们不是去上帝的祝福的地方，天堂跟神同在，就是去上帝咒诅的地方，跟神分离，就是地狱了。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啊。这两个儿子原来是仇人啊，现在是也是在死的时候把父亲埋葬，一起来埋葬。那我们当然也想到说，哎，为什么不能在活的时候就都是友谊的呢？啊，这个埋葬也跟这个创世纪第25章第9节，就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也是以撒以实玛利把他们两个埋葬，兄弟都不和，但是死的时候还一起埋葬。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就非常的不和睦了哈，因为为了争遗产。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一下哈，这个时候以撒如果是180岁，他是60岁生雅各的，所以雅各就是120岁，雅各120岁的话，约瑟就是29岁，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约瑟离这个苦尽甘来还差一年了。他30岁的时候他在埃及做了宰相，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雅各非常痛苦的时候，也是就是开始要经历到那个丰年和荒年的临到的时候哈。下面我们看第36章。36章整个是在讲以扫的后裔，我们非常简单的看一下哈。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这都是叫以撒也很不舒服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不应该娶这迦南女子为妻。然后第三节也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摩啊，然后他生了谁谁谁，这都是在迦南地生的。那第6节以扫 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以扫就是以东啊。这个当然我们也想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同居，我们在前面也就看过了，亚伯拉罕、罗德也是这样分开的。那事实上迦南地是相当大，你也记得雅各不是在世界那个小地方，世界人都说我们的地方够大，让他们住在这边啊，那怎么会跟自己兄弟不能同居呢？那这种不能同居，我想实在不是说地不够大，我想任何一个地方两个人或两群人或两个国家不能同居，即便在印度那么挤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不能同居是我们心中没有神，不能同居是我们没有爱没有智慧。当然有神有爱，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空间实际上问题是会有的，但是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可以忍受那个艰难。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就算是再大的整个宇宙给我们，我们也不能跟任何一个人同居，不能跟第二个人同居。这个 C.S. 路易斯在那个《梦幻巴士》里讲，地狱就是这样，地狱就是人容不得任何其他一个人，就变成离群所居，变成一个人，孤单而且烦躁。那这里也是他们没有办法同居。那当然，这也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已经说过，以扫跟雅各分开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就是不能友善，所以不能在一起。当然，其实这个不能同居是更早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记得在雅各回来的时候，以扫就已经往西尔那边去住了。第九节，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就特别提一下，就是十一节，以利法，这个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换句话说，以扫的子孙里面呢，这个有一个是以利法，有的是提曼。那我们当然也记得了，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这个在约伯记里面是约伯的朋友，而且这个约伯的朋友非常显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在耶利米书49:7那里讲到说，这个提曼这个地方再没有智慧吗？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智慧的。哎呀，我们以为他们是愚笨的人呢，以扫很笨啊，没有想到他的子孙里面有非常聪明的，甚至以智慧著名的。那我们就又想到说，整个在以扫的后裔里面，不仅他们比雅各的后裔更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而且就是武功了，然后文字他们有很聪明的人。俄巴底亚书第八节也说到说，我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们的祖先看起来以扫是一个被弃绝的，而且好像有勇无谋，但是我们再看看，其实神也非常恩待他，让他在世界上其实真是没有什么缺乏。哎呀，世人啊，真是不要抱怨上帝，你既不相信永生，也不看重永生，更唾弃神给你预备的永生，那么你只想到今生，那么神也给你今生很多的风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基督徒在今生物质上一定比非基督徒要更多更好，事实上神给他们的往往比我们还多还好，不是很公平吗？我们看重永恒，神就在我们在让我们在永恒里面，包括今生有喜悦有享受。世人不看重永恒，根本否认永恒，他们只看重物质的东西，神就让他们只在今生物质上面有，但是也不能享受，包括在今生。神不是很公平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不要永恒就没有永恒。那以扫是非常现实的，是非常肉欲的，非常体贴肉体的。我们讲过，那这里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但是当你对于永恒，对神，对永生的神，永恒的神，永恒的主，不放在心上的时候，那就只有负面的了。你能够很现实很好，那神也给你现实的利益啊。你不要永恒，永恒就临不到你。神给你现实的利益，包括你文字武功都很好啊。你本来并不聪明，但是你的子孙 能够让你有非常多的丰富哦。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对你的慈爱和怜悯啊，就是我看到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我们想到约伯记、俄巴底亚书、耶利米书，我们就看到原来以扫的子孙啊，相当的优秀哈，有这个很聪明的地方哈。那这里在第二十节那里又讲到说，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谁谁谁哈，希尔好像。整个看来虽然经文不是那么清楚就是以东了啊。在约沙法曾经胜过亚门摩押希尔的联军啊，这在历代志下20章20到23节。那么亚玛谢呢在岩谷啊胜过希尔的军队，在历代志下25章11到14节。以西结书35章1到5节讲到希尔一定会被消灭，那么他的地会被犹大得到啊，这是民数记24章17到18节。但是虽然如此啊，申命记23章7到8节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恨以东人啊，因为那是兄弟。两国呢在以东的势力被消灭以后会合一，这是俄巴底亚书21节。这个甚至呢在阿摩斯书第9章11节12节哈，这个犹大会得到以东这块地方。本来这里哈单看这个地方来讲好像就是在讲到犹大的胜利或者以色列的胜利哈，这但是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16节17节，我们看到使徒雅各根据这段话来讲到，不是以色列这个血统的胜利，以色列有以色列血统这个民族的胜利，而是呢外邦人也蒙上帝的恩典，那真的很妙。我们真是要从圣经里面整本的圣经来了解任何一节圣经，包括用新约来了解旧约，这并不是灵异，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因为新旧约是一致的。外邦人也能蒙恩吗？雅各引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外邦人，有一个在圣约之外的，就是以东好像要被以色列得去，结果这个反而变成说是外邦人蒙恩。我们想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让神得到了人吗？我们不是让神人进入了神的国，我们不是让神的国里面得到更多原来迷失的羊吗？所以那种得胜不是占有的，不是霸道的，不是攻打的，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让人听到福音悔改重生，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之一哈。我们在36章这里看到以东或者希尔就有这样的情形。在36章的第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啊，没有君王以前，就我们再一次看到以东是很早就有这样的就立国了虽然立国圣经并不是非常赞成在以色列想要立王的时候，可是后来也有神的国这个观念国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观念，因为那个有比较集中的权柄，而权柄如果是在神的手里的话，那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提到的呢，在第37节有提到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他做王这个扫罗当然不是撒母耳记的扫罗哈。这个大河边，以往大河边呢常常都是指幼发拉底河不过这个大概是以东跟摩押边界的一个西萨河。这里记载以扫的后代就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记载的很短，也不像讲以色列那么丰富一本圣经，但是你可以看到神还是很怜悯他们，甚至也是照着他们所要的让他们得到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